大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歪。
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好，
笑啥子？
因为自己说这个，我在想，我其实想的是说慢点，说慢点。大家好，我是杜老师。来吧，老规矩，加群加群哈。野地电波微信搜好友，然后搜了机器人他拉你。
嗯、
哦，群里面呢，我们有时候组织有活动，昨天组织出来骑自行车，
太健康了这个群，
健康惨了。我们还有健身群、监督群，
好久开始带货嘛，好久开始卖尿不湿，
卖点敏感肌能用的是吧？对，然后还有电竞群哈，反正尽量耍嘛，尽量耍嘛，都是比如说，如果有很多在成都啊啥子，平时也可以一起出来活动啊那些。啊，昨天骑了辆自行车去吃你妈个柴火鸡。那柴火鸡旁边那个厂子灰飞大，这儿提出批评啊，他们说的回去给那个美团点评啊打一星，我们这儿直接电台搞批评，一亚庄园哈，你们那个路修一下，开个车子过去灰乱杠，让他们吃嘛。
要得，开始
霸凌人家，
开始挣贩卖子的钱了。
来嘛来嘛，今天是该我给大家带一个故事哈。
好
嘞。杜老师嘛，整的案件我就尽量给大家整点悬点的。但今天呢，这个也不算悬吧，今天还是把我们之前做过孟兆国
啊，
对吧？
外星人，
对外星人，有一个所谓的中国三大嘛。
嗯，
对，今天我们来讲下这个。
一大一大的来，
慢慢大嘛。
嗯，
好 ，OK， 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下这方面的事情。
玄中带真，
真
中带
玄，又真又玄。1994年，
嗯，
12月1号，
嗯，
贵阳城炸了，
就是贵阳嘛，
啊，贵阳炸了，
哦，
好，就结束了，因为炸了就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没有没有没有，是说它沸腾了，
哦，
因为发生了一个大事，
大新闻，
对，这一天起到一年以后，在贵阳市中心到城北都西林场的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贵阳市民络绎不绝，
嗯，
人很多。林场原来是免费的，后来都开始卖票了，
嗯，
3块钱一张。
他们在卖麻辣烫、甜水，
3块钱一张，
嗯，
凶的时候一天要卖几千，
哎呦，
94年哦，而且从贵阳市中心到都西林场有将近20公里路程，
嗯，
当时嘛，应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公交车，而且那个要不晓得倒好多班。
甩火腿，
要不就甩火腿哦，三种好吗？我忘了还甩火腿的选项，要不就骑自行车，
嗯，
20多公里，而且那个时候路不好，可能要骑段时间哈。反正来来回回一天都搭进去了，
嗯，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日均几千人的流量，
哎呦，
在94年可谓盛况空前，
嗯。
那他们到底去干啥子呢？他们是去看老七的，
嗯，
这里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啥叫看老七，杜老师。
看稀奇，看稀奇，
对，看稀奇，看闹热。
嗯，
这云贵川渝嘛，这几兄弟都有点喜欢看闹热。贵阳市啊，出了个大老气。
嗯，
如果你穿越到30年前去买一张票，就会看到那张票上写的是“都西林场特种灾害科研现场”。
哦，
先还是介绍都西林场在哪儿呢？都西林场在贵阳市北的15公里的地方。刚刚说的20公里是说从贵阳市中心到那里、
嗯嗯、
啊，从地图上快快来看就差不多15公里。
嗯，
地处贵阳市白云区，面积是3277亩，海拔1200到1300米，是一个起伏的丘陵地带。
嗯，
从1958年开始就开始人工造林了，主要种一些马尾松啊、油菜花这些东西。马尾松就是理解为松树嘛，我也不是特别懂，但是我看了照片，看上去就是松树。
嗯，
啊，
嗯，
格里，我发现，反正这些事情爱喜欢出现了林场，你发现没？
对，我刚刚就想说，
想说是吧？
尽是在这个林场，
尽是在林场。刚刚那个孟兆国嘛，是红旗林场嘛，
嗯，
对吧？可能这些事情哈，外星人啥子喜欢去林场耍户外。飞船飞到林场高头，掏一把科米特椅子出来，哦，摸把手冲壶，再摸一把 SOE 豆子，煮一杯咖啡。嘛，男外星人穿的始祖鸟，女外星人穿的露露，
而且三体啊这些，感觉跟外星人沾点边的都要从林场开始这个故事。
哦，然后虽然耍嘛，耍完之后拍张照发个影视 ，#OOTD 山西户外松弛感。杜老师这眉毛皱起，味道有点重啊，
有点重，有点重。
中产，纯中产，
纯中产。想到一个人，喜欢钓鱼，
钓小物。晓得外星人那个贷款买的飞船，30多年还完没有？那到底发生了啥子事呢？话说，1994年12月1号凌晨，
嗯，
正在值夜班的都西林场副厂长，他叫陈连友，晚上间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了。
嗯，
他们值班这个地方是都西林场的采石场，因为采石场里面有一些机械，啥子破碎石的机器啊，这些怕这些东西被盗，所以说他们就在那儿值班。
嗯，
有了动静肯定就要出去看一转噻。他就把他同事叫蓝德荣两个人喊起出去巡视了一圈，结果没发现啥子异常，两个人就往回走。
两点半时候狗笼子，啊，狗都叫了嘛，狗叫我们起来呢，我和男的哟，我们两个都从走廊上给走了一圈，走了一圈看不得回来呢，我们的一个泡杯茶在喝在抽烟呢，突然就打雷一个先下的有点白雨，下下来的，捡在这地下捡起来都要个黄豆，磨豆腐炒黄豆笼大颗
叫，就是小冰雹，
哎，小冰雹。三点半呢，我说没事了，我说。我们又睡了，都听到从这个方向都叫火车门大响声。
哪个方向？从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过来的。突然拉着车门，特别这火车那个响起，好像响起弄到门口。我说你
是听到火车声了？
都像个火车那个响放的。我们雷场那个时候
是什么样的火车声啊？
雷场那时候是烧那个真空炉子烧煤炭那种
啊，
那个响声喽，哐当的了嘛，就是那种时候爬坡啊，特别带的多。
接着。他们就听到了类似火车开进的声音。
哎呦，
更奇怪的是，天空中还有两个光球飞过。
哎呦，进入了乱纪元。
你这两天看的有点儿，
看进去了，
看进去了吗？你觉得如何吗？
可以，
还可以啊。
你在说啥子？
他们晓得。
三体
网飞那个三体上了嘛？我这两天没时间看，弄完了一起把它刷了。其实，在同一时间，在另外的方位，也有人目击到了相同的场景。
有两股光。有黄色的和红色的，大家的红色的，
就是有两束光是吧？两束光是走动的吗？
走动的很快。
走动的从哪个方向到哪个方向？
从那边过来的从。
哦。
哎。
从这个方向走。
哎，往这边走，往
这边走。
哎。
光很亮。
光很亮。
是一个是黄颜色。
哎，一个黄颜色。
什么样的黄呢？
这种灯光的这种黄颜。一种带红色的，带小的红色，看到之后
是特别红吗？
不特别，又不特别。
反正又不是光啊，都是像个两个，那我又不晓得是这样的东西，反正都是像个长大两个，但是双手顶上飞过去了，你抓运气了的。声音都是火车的声音啊，轰啊轰的，听到。
这两位呢，一个叫金福和，一个叫王明英，他们差不多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王明还说，最后的光球就往那个都拉营方向飞去了。都拉营是指林场东北方向的铁道部贵阳车辆厂所在的地方。同样，在那天晚上，车辆厂里也遭遇了这辆打引号的火车，因为他们说有火车开过来的声音嘛，
轰隆轰隆的。
对，轰隆隆隆的声音。林场里面，你晓得不可能有这个噻，但是
也有可能有这种小临街小火车，他们那儿没得。
没得嘛，他们那儿没得。我看了那个纪录片，大概就是这种，因为它是丘陵。
哎，我们的生活区
啊，
这边是一期，这边二期，上面是三期，就从那个蓝色房子那个地方。蓝色房子从那边进来的，那个风啊，灾害是从那边进来的，从那个山那边过来，大概是在那边，就是都西林场，那边那个塔后面，是这么过来从我们的那个脚，进入厂区，然后最远的距离冲到那个地方呢，就是两栋，是吧？这两个房子一样。房顶一样的那个颜色的啊，后面那一栋，左边那一栋，
就是
那方房子的后面那一栋，
山脚下那个，
山脚上
的
那几栋。
同一时间，在厂里面有两个保安，一个叫罗伟俊，一个叫王军，他们两个也经历了一件怪事。差不多三点过的时候，天上就下起小雨了嘛，然后也在打雷，天空
晚上三点过，
晚上，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
嗯，
然后天空黑云压顶。这两个人在里面保安就在里面转噻，走到他们有个地方叫五指处道口的时候，突然就听到身后有巨大的响声，还没来得及回头，就感觉到身后有一股狂风刮过来，人都站不住了。两个人刚刚想找地方躲避，就直接飞离地面，
吹飞了。哎呦，好有画面感哦！这个
据说啊，离地是一米多高，当然也有 UP 主说是二十多米，我觉得太扯了。我看资料就是一米多高，但最后他被移动了二十多米。离地是一米多，
很像嘛。
对，同时在厂里面也有多人目击。 也是同样一个事情，就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嗯，
相当于这个东西经过了林场之后，就到了车辆厂里面。
嗯，
就这样一个轨迹，
就它轨迹过了很多个地方，
对，
同时有很多人目击。
对，主要是两块嘛，一块就是那个林场，一块是车辆场。他们的位置大概是林场在西南边，
嗯，
车辆场就在它的东北边。
嗯，对着。
对，但是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因为当天晚上天很黑，大家找了之后出来，就只是有当下的感受，没有到处去看，不晓得外头是咋回事。
嗯，
一直到第二天就工人上班了，才会发现更多更奇怪的现象。首先就是房子屋顶被破坏了。
嗯，
车辆厂里面有那种地板房，晓得吧？就是承重的。
我晓得。
车辆开过要承重，
过一下就承重。
对，地板房的天棚当时有那个支架。
嗯，
我看那个大概是坨子这么粗，我觉得比坨子要粗，差不多有十厘米吧。那种钢管要把天棚有那个支架拉到地面这么支起的，很奇怪的是，你说它断啊，这都很正常。我看到一共是四根，两根是弯折。
嗯。
两根是切断的，
嗯，
非常整齐的切割断的，
嗯，
而且那个切口没得啥子电弧烧过的切口，就不是那种烧断的，就像被一把刀很快速的切断了。
哦，
哦，两根弯折，两根切断，
很平滑，
很平滑，很光滑的。
嗯，
第二就是他们那个车辆厂里面，因为要拉一些物资嘛，可能有些朋友晓得，有些那种大型厂里面，厂内部就有火车。
对啊，
有火车道，
嗯，
然后他们有一节火车车厢是放到他们那个火车道上的，下面堆的石棉瓦，因为那个火车基本上不动了，
嗯，
就下面放了些石棉瓦。结果第二天去了之后，那个石棉瓦都被压碎了，因为它动了，就把铺发底下石棉瓦全部压碎了，压大概多长呢？20多米。这个车有好重哈，自重24吨，载重50吨。
那刚刚那个火车声音对不对？就是这个车了？
不是，它这个没得动力，
嗯，
它是一个车厢。
哦，
它跟那个轰隆轰隆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据他们厂里面的人介绍，就是当时这些车皮装了将近50吨的钢材，而且车轮是被锁死了的，加上自重，就是一共74吨重，它移动了20米。
嗯，
而且最稀奇的、最奇怪的是啥子？那个东西经过的方向是从林场西南，然后经过车辆厂东北，对吧？
嗯，
但是这辆车它移动的位置是相反的。
嗯，
是从东北移动到了西南，
嗯，
移动了20米，这么重。厂里面的事情还没完，车辆厂有那种专门存储一些这种易燃易爆东西的仓库，在这个仓库前面都是水泥地噻，
危险品库房。
对，然后水泥地上，第二天他们发现了一些类似于爪印的明显凹痕，
金刚狼
爪子的这个印子，我也看了一下，其实它倒也不是说那么明显的就三道啊那种。它就像有些东西在地上划了一下，但是那几个痕迹比较接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爪子。
嗯，看起像爪子嘛，
看起像爪子，而且这些爪子上面有一层黑灰覆盖，有点像是这种电弧。
嗯，电还之后的那个。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地方是严禁烟火的，厂里面人不可能在那儿动啥子烟火那些。
嗯嗯嗯，对那个。
这是厂里面主要的一些奇怪的异象。
嗯
嗯。拿镜头切到林场，那林场第二天又发现啥子？和林场更精彩。林场当时主要种的就是这个松树嘛。第二天大家起来一看，茂密的松树林只剩下白花花的树桩了，整片森林大概被毁掉400多亩。
哦哟，
400多亩好大、啊！举个例子，37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有点像什么麦田怪圈、啊。
这些树木，而且大多数哈都是在1米以上的高度断掉的。这个情况首先就很不一般，
多半又是那种整齐切割噻。
我看了哈，它也不是说非常整齐，但是它有一个趋势，就那种感觉哈，它不是断，它是折断了，还有些是连起的啊，不是一刀切了没的光秃秃的那种啊，不是。按照常理来说，因为大家很有可能听到这个，就是那就吹风嘛，对吧？吹了很大的风嘛，把它吹倒了嘛。
嗯。
但是有问题哦，我们每年看新闻，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风灾吹倒，那个树都是连根倒
啊，对的，
很少从中间直接这样子倒。
嗯，吹断的几乎不得，都是连根拔起嘛。
对，但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个也好理解啊，厂里面就可能有各种说法嘛。
嗯，
因为他们那个松树林，他们种那个其实是个经济作物。要隔松香、
哦嗯、
隔松香它是每年把那个树皮隔下来一块，然后第二年又这么隔一块，最后就造成那个树有一圈树皮是没得的、
嗯、
就可能那个地方就相对脆弱一点。
我懂他意思，就是那儿要薄些。
对，要薄些，
就容易脆断，
就容易从而脆断。 好，但是马上反驳的就来了，没这么简单就被你解释了。当天被毁坏这个林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啥子？也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一共四百亩，不是说这一片四百亩都被摧倒了，它是跳起跳起的，
哦，
就是这一块，
嗯，
中间空一些没屁事没得的，四面八方都没得，然后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一块，一共是四个区域，就给人一个啥感觉？灾害是跳跃前进的，
嗯。
就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不管它是啥子在破坏一个地方之后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破坏，如果是风那肯定是一下吹一片噻，风不可能跳跳吹嘛，
不但风有可能吹了就停了噻，
停了那你停了又有了十下，
嗯，
它不可能选择性的破坏噻，对吧，而且还没完，风你刚说的有可能吹了西了或者啥子，同时他们林场里面的烟囱高压线这些都没受到损失，都屁事没得，而且就在那个旁边，最神奇的是两片之间有一个塑料大棚，
棚子没着，
棚子屁事没得，而且那个棚子很高，不是我们看那种，就是很矮的那种伏地的，一米高、半米高那种。
嗯，
它的大棚三米高，
嗯，
屁事没得。然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是，那个松树下面，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就有一层那种落叶啊的腐败的植物掉到那个地上噻，就形成了一层腐殖层。
嗯，
厚的地方有十几厘米厚，但是不管在哪儿，腐殖层纹丝没动。你吹风不可能那些东西吹不动噻，
要狂风卷落叶
啊！
但你那些叶子是
摆到这儿没牛的，相当于
哦。
对，这个事情在这两个地方主要就是这些现象、
嗯、
啊，中间就有很多人的采访那些，但大多数说来说去就那么两个事情、
嗯。
第一就是好像一个火车的那种声音，
嗯。
第二看到闪光，有些人看到是闪光，有人看到是
火球
。哦，两个东西，不是火球，是光球。
嗯，
然后光球一个是红色的，然后一个是啥子蓝色的，就这种。主要最大的特征就这两个。嗯、
就瑞兹那个大招嘛。
你又说瑞兹，你不提瑞兹行不行？你上期有点感慨，有点瑞兹，不如我给大家说一下，你零杠二十一杠零啊，零杠二十一。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哈，就是有各种解释就来了嘛。我们先两边都说一下。
嗯。
第一呢是所谓专家这边解释，他们这个叫自然现象说、
嗯、
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叫球状闪电，
哦哟，
因为它有那个光球噻、
嗯，
就说可能是球状闪电。球状闪电我们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俗称的滚地雷，
嗯
嗯，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在雷暴的时候发生的，天上飘了个光球，
嗯，
通常呢就是差不多十几厘米到几十厘米那么大，而且可以维持几秒钟，但是最长的记录据说有一到两分钟的。那个东西会在接近地面的地方飞，就比如说你住一楼、二楼、三楼啊，它有可能飘来飘去，而且这个现象很危险。如果大家真的看到的话，首先不容易看到，但是如果大家真的看到，千万不要接近，这个非常危险，因为它会点燃一些东西，甚至有时候会爆。
嗯，
而且最奇特的是，它甚至会从门窗进入室内。
哦，它我懂。
它也不是说它有智能，它可能就是随着空气流动嘛，它就走门窗飞进来了。
嗯，
然后甚至还有啥子从烟囱里面飞进去的。
哦，这个
比较危险，对。
嗯、
但是反对派马上就说了啊，球状闪电是可能能量光球，但是有问题啊，第一不会持续那么久，
嗯，
对吧？而且你飞行轨迹飞那么远吗？因为球状闪电它像这种一个气球一样的飘一会儿就在这个区里面，
感觉就是在小区的中间的那个中庭那儿
飘
一
会儿，它不会说一火走这儿飞火车来再去啊。
嗯。
第二是啥子？球状闪电是没得啥子轰隆隆的声音的，
嗯。
所以说，自然现象组这边专家马上就给出第二个，那就是龙卷风嘛。
龙卷风又不得，
准确的说，
光球的嘛，
准确的说叫卢龙卷。
嗯，
他们就是认为龙卷风来了，就把屋顶给掀飞了嘛。因为那个厂里面有很多房屋受损，它甚至有那种就是一堵墙，左边右边都垮了，就中间屁事没得。
嗯，
就像一个爪子抓过去，刚好那个墙在中间的缝隙那儿就屁事没得那种感觉。
嗯，
你刚刚就说了嘛，那为啥子没得光球啊，也没得声音？龙卷风是有声音的。
啊，
对，然后第二是龙卷风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携带雷电，
哦，
对，然后雷电比如说就诱发了球形闪电啊这些东西，还有刚刚可以解释它厂里面地面上不是有爪印呢，然后有黑的胶的那个呢，
嗯，
那如果有雷电的话就很好解释，就是雷电打地上形成的痕迹嘛，
嗯，但是那还是危险品，
对，
仓库噻，
对，可能就是没断，
恰好。没打到去，
对钢管折断的话，他们就觉得，嗯，那个钢管当时焊的就不严。他们有个专业词叫假焊，就大概就是说从外形看好像是焊起，但实际并没有焊得很牢。所以说那个龙卷风一吹回啥，它就沿到焊口而直接折断了。
所以它也是光滑的，
对，
因为你焊都没焊好。
有人就马上说，它那个太光滑了， 就是如果加汗的话，哪怕没有汗好，也会有那个电汗那个痕迹。
嗯嗯嗯、
对，但是这个呢，马上也有反对者就出来说啊，首先贵州历史上就没发生过龙卷风。
嗯。
对，因为龙卷风通常是在那种它有个地形的限制，龙卷风有两个条件嘛，第一就是要有冷暖气流交汇，这样形成气旋嘛，然后还有就是要大面积平坦的陆地，所以说我们不是经常看龙卷风、飓风，比较美国那边不是追风那些人呢，
大平原，
它是大平原上
或者是沙漠，
贵州这儿是多山，你晓得噻，丘陵啊那些，而且我刚才交代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丘陵地带，所以说它并没有那么容易形成龙卷，最重要的是历史上没出现过。整个贵州省七十年的，就是最近七十年的
气候记
录也没得出现过，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非要把它说是一个自然现象，你非要把它往自然现象高头套，然后你又觉得啥子东西适合它就是啥子，
但是你有很多说不走的，
你又说不走，就有点牵强附会嘛。还有一个就是夏季暴流。也是一个气象的那个专业术语，对，下就是向下击打的那个击，暴就是暴力的暴，流就是流空气流动的流啊。大概看了哈，我也不专业哈，但它是一种由于雷暴引起的强烈的下沉运动，它大概会，我的理解就是那坨冷空气积到天上，然后它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全部倾泻下来了，就像水一样往底下倒。然后到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很强的风，据说那个夏季暴流可以形成每秒五十米以上的风，那就超过12级了。
嗯，
而且有个最大的点跟当天晚上的天气很契合的是，我们前面几位目击不是都说了吗，在下冰雹。
下雨哦，下雹。
下
冰雹。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条件，就是对于那个夏季暴流来说，雷雨冰雹。而且跟当时贵阳的天气也比较相符嘛。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大的风力把树折断啊，这些都很正常。发出声音的话，就有可能他们这种轰轰轰那种声音，可能就是吹过树，或者是这种在山间回荡啊，形成那种声音。
呼啸。
但是还是有问题，你没有办法，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几个：第一，土质没动；第二，跳跃，这个是最那个的。就是它的区域，林场受损的区域是一个一个跳跃的。对，这个里面，那么就要清楚另外一边了。就是神秘方向的学说 UFO 学说，我看了一些，大部分有点神，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认为最靠谱的，
比较说得走的，
相对来说说得走的。而且这个的主张者本身他有一定的技术背景，他是贵州科学院的高级工程师，叫马瑞安。
他不是陨石猎人吗？
不是陨石猎人。他说他当时其实因为他是个科研工作者，他也更加倾向于在一开始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个事情。对，但是他发现就是我刚刚说的，越解释越多，
越
解
释越有
漏
洞，
越
漏
洞，而且大家会觉得这有个漏洞，我就找这个现象去补它，这种态度就不科学。相当于你有预设立场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本身是高级工程师嘛，我就能不能从一些工程学的方面，就真的我们假设有个东西可以造成
有个外力，
有个外力，他就自己搞了一个理论出来，叫蝶形飞行器的射流推进理论。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还拿了国家发明专利。别个也没说是外星人啊，别人只说假设
飞行器，
假设有这么个飞行器。而且他根据他这个理论哈，成功的就做了一些小型的模型出来，
还原了，
还原了，还成功的上天飞过。其实这个扯出去一句啊，蝶形飞行器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啥子高精尖的东西，二战的时候就有，大家研发好像是纳粹吧，他们叫研发蝶形的飞行器，最重要的是不是说一个蝶形的飞行器就一定是外星人。这个马瑞安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他认为当天晚上他的猜想是这样子的，有一个蝶形的飞行器，就简称飞碟哈。这个飞碟直径差不多是在200米左右，然后这个飞碟当天晚上飞过林场的时候受到了坏天气的影响，
经济迫降。
根据他的理论是这样子的，这个飞碟它飞行的原理是从顶上把空气抽进去，然后经过它加压之后附在它那个壁上吹下来，通过射流的浮壁效应，它就可以吹到底部，这样子给他一个向上的力。但是那天晚上飞碟飞过这儿的时候，因为天气不好，有冰雹和雨的影响，他当时把冰雹和雨就冷空气
一起抽进去，
一起抽进去了，他就在发动机里面大量的吸热，然后就造成他吹出来的那个气流就大大减少了，就影响他的升力，他就会往下掉。但往下掉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空气动力结构或者啥子非常优秀，他往下掉的时候，掉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一个气垫的那种效应，
还是悬浮器，
对，还是悬浮器，就会让他又往上升一下。而且它因为往下了，那吸东西就变少了嘛，发动机又会恢复功率，它就会又往上升，这就跳了一下，对吧？就跳到另外一个位置上面， 到第二个区又出现了这几次，相当于就是飞机在上下移动，我们理解的遇到强烈汽油了，上下移动在那跳了赛事哈。他说因为这个飞碟，有些飞碟可以旋转，有些飞碟在飞行的时候它不需要旋转，这个飞碟它可能就不需要旋转。那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在飞碟两端还是会形成像飞机翅膀那样的涡流，这个涡流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而且这个在降落过程中它就会出现啥子，我刚刚说那个墙两边着了，中间没着，因为它就跟有两个翅膀嘛，相当于从下面一下
刮过去了。
对，大家看到的两个灯光应该就是它的照明装置，就是飞碟高有两个灯光，也有照明装置。而且因为它非常非常巨大，那天晚上经过的时候，因为低空飞行嘛，
离地又近，
第一就会机械发出声音嘛，轰轰轰的声音就解决了。第二是啥子，就是因为它吹向地面的气流非常强烈，它是啥子喷射效应嘛，我们刚刚说那个。它就会吹到地面之后，那个风是辐射状的，抽口烟对到桌子，从正上方往下吐一口烟，这个气流就会撞到桌子，然后弥散开，往桌子方向。然后那个横向的那个检测那个力，就有可能把焊接不牢的钢管给吹断，或者是让火车移位。对。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个比较小的漏洞，就是那腐殖层没动也说不走啊，你那么大的往下的地，就是吹那个地下的叶子不动啊。
我想的是万一它就像黑土地那种已经粘性比较高了，因为你想嘛，当天不是下雨噻，你那个雨把那些树叶子也可能就粘到了噻，你那个就吹不走，
没那么容易吹动。
对
对
对，不是干燥天气。
但是还有一个漏洞，啥子，他刚说这个飞碟很可能直径超过200米，人类是没那么大的飞行器，
两百米
没人看到吗？都是看到两个光球，就没人看到那个机体本身吗？对吧，这是一个，就是网上当时就给出来反对意见哈。然后个人还有一个
没说是人类的嘛，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管是不是人类的，
就你那两百米的物体是一定有人
看到噻，对吧，
是涂了那个反光涂层的
隐形了，光学隐形是吧，
是噻，都找你看到了的外星人整啥子。
你说对了，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说的点。在当时1994年1995年可能这个说法是说得走的，但是现在又过30年了，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就觉得这个马瑞安马老师哈，虽然他这个理论得了啥子奖，他自己做了小模型能飞上天，也能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多少有点皇帝用金锄头挖地的意思。他的这个理论，他还是人类的发动机，甚至是内燃机在驱动那个飞碟。人家飞到地球上来这么远，还需要啥子射流喷气往地下那个吗？对吧？按照基本的民科基本三件套，至少这个时候应该上一个反重力装置嘛。对不对？然后还啥子遇到强烈天气了，好强烈嘛，就是冰雹、雷暴了，飞碟就往下落了，就这就能飞这么远了。所以说，反正
飞碟是飞碟，但他要不抗冰雹，
对吧？我觉得就是马老师这个工程学的东西做得很好哈，但是这个思想是不是还是多少有点，这个扯过去就跟孟兆国一样，好像就遇到一个外星人要做生殖实验，我都可以理解。就假设外星人就是要来做一个生殖方面的实验，要观察地球人，那是不是就非要派个女外星人来跟你啪啪啪嘛，来取经嘛？我想他都那么厉害，他可能有10000种方式，对吧？可以要取你的啥子东西？
哪怕整点 DNA 给你复制了。
对啊，他派个女外星人跟你啪啪啪，这个就大家想象力确实还是有点欠缺哈。但是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能有时代性，就毕竟是94年的事情。我很巧。这个事情跟孟老师这个事情都是94年，大家都喜欢94年
是外星人之年，
94年太美好了。对，所以说反正这儿还是向马老师致敬嘛，对吧？人家说是做出来东西，
人家马老师是科学工作者啊，
对啊，
人家不搞你那些权的，
对，
权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眼光来看，还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想象力不够充分的地方。
天啦，94年猜这点是有没有，你还了解相反重力装置？你在说啥子？你那个英特网还在那个 DRD 的拨号那个时候？你在说啥子？
发动机、内燃机驱动，
那个电话还是5位数的。
我们这个有点欺负人家哈，毕竟30年后了嘛。
是噻。
OK， 这个事情到这儿呢，就是社会上的一些讨论，但是并没有结束。这些讨论一传出去之后，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社会上就引起了广泛讨论，一时间人人都在研究，这个也在有这样的说法，那个有那样的说法，这个是咋回事？在这些人中，有个人就因为这些专家所谓的自然现象说感到很是生气，这个人叫胡启贵。这个胡启贵胡老师呢，我们要好生介绍一下。胡启贵是当时最早一批前往杜西林场看闹热、看稀奇的市民，但是他的身份跟其他人 有点不一样，他是贵州 UFO 研究会秘书长。
哦，他是专业的。
早在1987年，胡奇国与贵州当地的一批 UFO 爱好者就正式成立了贵州 UFO 研究会，而且这个研究会是挂靠在贵州科学院新技术研究所下面的。
哦，
对，他就是秘书长。
87年开始搞 UFO 了，确实有点超前。
那你听我说，胡老师相当超前。接着来哈，这个胡老师他一直都是一个天马行空、敢想敢干的事情。88年就是第二年，胡老师就跟贵州当地几位朋友搞了个啥子？贵州通用航空公司，
贵通哈。
对的。据他儿子给记者说哈，公司成立之后是在省政府门口捡的彩，开通的航线是贵阳到桂林。贵阳到西水两条航线，而且飞机都租好了，连机票都印出来了。结果因为试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迅速夭折，这是资料上的原话，迅速夭折，就没搞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中国航空史上非常重要。为啥子？因为现在一般公认的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是澳开航空嘛，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胡老师在88年跟一帮朋友搞的那个贵通航，
贵通航
可以说是中国民营航空公司的先驱。
对啊，他那个航线也做好了，飞机也做好了，这个都搞完了。
对，所以说这个老师还是很厉害哈，胡老师
逼到还了的。
对，因为你想嘛，一直到07年的时候，上海、山东这些东部省份才开始分别推出自己的首家民营航空公司。
嗯，
对吧？他人家88年就要搞这些东西，而且都是搞出一定的东西了的，不是说光想有这个想法，人家是做了的。
还是有点底子，我估计这个胡老师。
你说对了。很聪明，胡老师有点假的。后头我们要介绍胡老师，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 UFO 迷。那个时候有本杂志绕不过去，飞碟探索。最开始就是迷这个，他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看这本，然后就对整个 UFO 啊、外星人啊这些东西有点
如数家珍，
有点如痴如醉了那种感觉哈。据他儿子说，在他小的时候5岁的时候，他爸爸就会经常带着他坐火车去到处参加 UFO 研讨会。不管好远，自己掏腰包就去了，就带自己娃娃去。他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在做。这里要多扯一句，确实刚杜老师说的，我看到这我也觉得应该是家境比较殷实哈，确实是在他追逐 UFO 的时候，他妻子是一个人在桂林县城开百货公司。这是第二，他本身出身中医世家，家里面在医药啊这方面上也还是有点东西的，有点收入嘛这些。所以说这儿说出来就是仰望星空也要有资本。
肯定是，
对，
经济基础上升建筑，
对，所以说胡老师很作了一下。好，那说回来，所以这个事情当时一传到社会上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胡老师本身的兴趣，还是他 UFO 研究协会秘书长的身份，都给了他一个必须要研究下去的理由，
必须把这个事情搞懂。
对，所以实际上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一直在埋头研究，大部分调查工作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据他儿子说，他这些年哈，就那几年。研究这个空中怪车，他们有研究就是无非是走访嘛，研讨会嘛，跟同行交流嘛，这些就全国各地开会花的那个差旅费大概花将近100万。
哦哟，九几年哦。
对，这里就可以理解为啥子我刚刚说当这个消息传出去，那个自然现象说会让胡老师如此反感。于是在2005年的8月27号这天，一封电子邮件就发到了白云区宣传部开设的一个邮箱里面。一打开，里面有一整套关于都西林场空中怪车的详细调查报告。这个匿名的邮件的发件人正是贵州 UFO 研究协会秘书长胡奇国。胡老师在那个里面提供他11年来保留的10多篇贵州 UFO 研究会关于都西林场空中怪车事件的调查报告。也就是这封信里面，又向我们公布了一些外界并不知道的绝密档案。甚至于现在一些 UP 主都没查到这一篇。在2005年的9月4号，在征得了胡奇国及相关部门同意以后，贵州都市报在报纸上向读者公开了这批绝密档案。绝密档案一，这个地方有个音效，当。
周星驰和现代超人出场那个感觉。
绝密档案一，第五区域。刚开始我们说都以为这个事件只有4个区域嘛，达到400多亩，但据胡奇国披露，其实还有个第五区域。在95年2月7号，他再次对那个地方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在离10号区域不远的一个尖坡林场附近有一片树林，那个树林当中周围的树都倒了， 只有中间有两棵高12米的松树毫发无伤，其余地方全部都倒完，而且倒伏方向都是跟那晚是相同的，
查到一个方向。
对，但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他是第一次在这个倒伏的树林中发现有一棵直径25厘米的老树，他那个桩倒的地方是呈炭状的，炭化了，
烧了，是应该是被那个飞碟的尾叶给它喷了。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啥子？树桩周围土壤呈圆形烧焦，而且烧焦的那一层的深度是达到3厘米厚，也就是说是有个东西喷了一下。
真的是喷了，
把那一圈都烧焦，刚好那一圈里面有棵树，所以地面的土也是焦的，而且焦了3厘米。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人发现，这个就是第五区域。但是他们专家组当时认为，就是如果说出去，有可能会被破坏，所以说就隐瞒了这个现场。就没有说，只是自己就调查了。
因为买票的人太多了，会破坏现场。
《绝密档案二》，
当当，
哎、你这很不错，你这当当多少有点枉费的感觉。UFO 其实两次去过杜西林场。
哦。
95年初，贵州 UFO 研究会就邀请了中国 UFO 研究协会专家到贵阳来调查这个空中怪车事件。当天晚上呢，一众专家就在杜拉银厂的招待所开会，会议后据说是开到深夜2点钟。第二天一起来，值班民警和招待所服务员就马上来找各种专家，
出大事了，
老师出大事了，不好了。啥子？头天晚上又有不明飞行物飞过，
嚯，就有这么巧，
而且不是一个人看到，
就有这么巧，
就有这么巧。这个飞碟，这个不明飞行物呈长方形，长度从车辆舱的中门到后门一共差不多约100米长，厚度在3米左右。整个飞行体发绿光，没得声音，缓慢飞过车辆舱上空，跟感觉有点像飞艇，就用基洛夫飞艇那种感觉。
基洛夫
哦。而且最重要是当天晚上的值班民警、巡逻民警多人目睹，所以当时专家们听完之后，那这不就瞌睡遇上枕头了吗？现场调查，那为啥子没有公布呢？当时他们说法是，省 UFO 协会专家在场，中国 UFO 协会专家也在场，就没有必要去宣传了，该晓得的人都晓得，都在这儿。所以这个是他们协会就备了案，就也没有再多的去宣传炒作啊那些啊，讲究体面。他原话就是说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炒作，
是是，不是去上热搜的。
对，
我们是把这个事情搞懂。
对，绝密档案三，
当当。
当时飞往贵阳的民用飞机曾经被不明飞行物拦截过。
哎呦，
1995年2月9号，中原航空公司有台737包机从广州飞贵阳，9:04到达垒庄110度方向的桂定航线上的时候，飞机在4200米高度，航速800到900公里。当时机上737嘛，那个时候是最先进的，有最先进的防撞警报，就开始报警，说啥子？机上雷达发现前方1到2海里处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在同高度飞行，这个非常危险。
撞
这个不明飞行物开始在雷达上反映为一个亮点，起初是菱形的，后面变成了圆形，离飞机越来越近的时候，它又一会儿在左前方，一会儿在右前方，
瞬移。
机长就通知了塔台，塔台立即就请求空军打开了一个远程雷达监视，并报告了民航航管。飞机在这个时候就马上紧急迫降，就降了一些高度，就这个事情一度被列为我国的航空机军事机密，一直封存。后来是胡奇贵说，他跟另外两位专家从学术研究角度分别走访了中原航空、空军贵阳分区等单位，才证实了这个事情。时任省民航安全监察处的一个曹科长说，当天晚上的飞机本来应该是在垒庄停机40分钟后返回广州，后来因为被这个 UFO 嘛跟踪，害怕他飞机升空之后又来了，后头空军是在雷达上看到 UFO 轨迹到机场之后消失了，而又飞到了独山空域，当时的雷达回波又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消失，机场才决定放飞机以最快速度起飞，并升至4200米离开的。而且据说哈，时任空军贵阳分区管制中心的李明说，其实在那天，广州空军、南海空军、云南祥云雷达
都看到了，
15团同天都发现了这个东西。
到处跑。
对，这个就是第三个绝密档案四。
当当，
厂里面那个地上不是有印子吗？
啊，
那个印子不一般。那个印子能让时间停住。1995年2月2号， 胡老师跟他的一个同事姓吴，又来到那个测量厂，他们就在那里采访嘛。
嗯，
采访一个叫专门在厂里面搞电力工作的，应该是个电工吧，叫于永波。于永波就告诉了他一件在空中怪车事件后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奇事。不是第二天地上有印子吗？
嗯，
不是还有烧黑的痕迹吗？
嗯，
大家就觉得要把这个擦掉嘛，就拿拖把去拖，但是拖了半天，依然发现地上有五个半弧形的，他们内部喊的叫龙爪印。
嗯，
其中还有12个小印子，印记平整光滑。于永波就在那儿研究，大概他说呢，反正就是站了20多分钟。下班之后，发现手表慢了20分钟。
嗯，停了。
对，于永波说，因为他是个电力工作，而且厂里面嘛。就是他的手表一直很准，因为有时候会有啥问题马上喊他去，几点几点要记录，他就怀疑是这个问题。然后他下午去自己做了个实验，啥子呢？他下午把手表取下来放到龙爪印面前放了10分钟，手表又慢了10分钟，然后他同时又把手表上好又放到印子外头，
就没事，
就是正常的。这个事情夫妻哥他们当时也不相信，就在二月底他们就去了那个地方现场室，他们当时在那拍照记录的时候，他说他们大概是停留了2分钟的样子。下午他们是5:25乘火车回桂林，车一开发现手表就他们几个人哈同时慢了15分钟。
是不是用电磁干扰？
对，他猜测就是说因为飞碟那个影子就是飞碟在那儿着陆噻，或者是离地很近烧下来的，很有可能是留下了强磁场。
嗯，
然后受磁场干扰，手表要不变慢，要不走，所以在那儿是罗盘失灵啊，这也很正常。当时这个现象被他们内部标注为绝密，
时间静止，
绝密。因为他们内部当时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事情类似于有磁场这个事情，不只是他们，因为在发现之后，不是有很多电视台啊、记者啊就去拍摄嘛，实际上是有好多人出现过啥子。摄像机被磁化，回去之后同一卷相机和胶卷在当场拍的就洗不出来，
嗯，
在其他地方的就没问题，
嗯，
就这种事情确实出现过，所以他们怀疑那里有强磁场。那还有一个是绝密档案五，
哎呦，等等，嗯，
这我不太懂啊，朋友们，这下面这个因为电力方面东西我不懂，如果单位读错了，大家多多包涵哈。
10kV，
嗯，10kV 的绝缘高压线突然变成了零绝缘。变成导体了，
哎呦，超导！
嗯，1994年11月30日凌晨，正在加班的贵阳测量厂电力副调度和电气工程师张国斌接到个电话，他们那个5kV变电所的值班员来电话，说工厂的 G25、G26、G45回路跳闸了，数段跳闸着，因为我不懂，我不敢乱说哈，就完全按照这个资料给读。3点左右，张国斌就来到现场，他们到的那个地方是主工车间。G45、G47两个回路交在一起，上面有根树枝，直径约70厘米，重约70公斤。主工房前窗落下来了，就砸到那个上面了。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些处理完毕之后，然后就恢复正常送电。而那个 G25 和 G26 回路从早上8:30一直到下午4:30，始终都没有查到故障，相当于那个就是一个树上掉东西磕了高头了。这个一直没查到问题，所以一直到下午4:30后强送电正常。这种事情在之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电工于永波就开始在配电柜、高压粗线柜来回测试那个 G25、G26 的回路。他们原来是应该是独立绝缘的，但在当时他用的噪欧表检查绝缘的时候 ，G25 和 G26 显示绝缘为零，变成导体了。复通了，于是他上去检查时发现两个东西之前都是正常的，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两个独立绝缘体之间的空气介质由绝缘变为了复通，电流一输出就会短路。所以说他们当时电工跟他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凌晨3点飞行的 UFO 造成了强磁场，让 G25 和 G26 回路复通了，
嗯，
也是飞碟的影响，
嗯。
最后他们是强送电的方式才让电路恢复正常。这个就是胡老师那封解密信里面的五大绝密消息，他们这么多年的研究。
嗯
啊，当然在胡老师资料里面还采访了很多人，他采访了好多人，我从电厂里面的非常详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呢就是说那几个轰隆隆声音、光球、闪光、闪电，而且还有个啥子，根据每个人的文化程度，他形容的词语不太一样，但是你大概晓得他们其实说的是一样东西，
是同一样事情。
对，还有人呢是说房子轰隆隆的在响，他都觉得房子要倒了，
嗯，地震来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每个人住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住的就刚好在那个正下方， 他肯定感受就要强烈一些、啊、我看到这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是这些暴露出来这些东西。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是一个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故事。
嗯，
这封信在披露之后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风浪。
嗯，
胡启贵胡老师呢也跟这封信一样，慢慢的就隐没在了滚滚向前的时代中。
嗯，
胡老师其实他埋头调查空中怪车的这十来年，正是中国 UFO 民间探索日渐走下坡路的阶段，就跟气功烈火热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他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慢慢就是跟他可以一起聊 UFO 的
同道中人
越来越少。
嗯，
他生了场病，后面在他生病之前，贵州 UFO 研究会就已经濒临解散了。
嗯，
他病了以后，这个贵州 UFO 爱好者的大本营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嗯，
再后来贵阳市也先后动过几次就是要拿空中怪车这个事件搞开发的念头。
嗯，
当然也都无疾而终。
嗯，
我现在网上搜索最接近的跟这个事业关系的就是在2002年有一个 UP 主都没啥人关注，几个人关注那种。
嗯，
再次开
始探访
且探访了这个地方，那片地呢还是就是那个样子，林子草地，但林就没得原来那么茂密了哈，因为他们后面清理过。嗯，但是有林有草地，
而且这么多年了。
对，简简单单的立了个牌子，空中怪车事件遗址。
嗯，还是立了个这个。
对，这个事件就这样子隐没在那个里面了。
嗯，
我看完这个哈，我就觉得这个胡老师他其实是一类人的代表。你记不记得在《孟兆国的故事》里面也有一个叫陈功富陈教授？
嗯嗯嗯，我觉得。
也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给他们取个名字叫飞碟探索十亿人群。包括那个电影啊，宇宙探索编辑部里面的
老唐
也是嘛，老唐也是嘛，或者叫飞碟探索十亿症候群。
不，我觉得我根本不奇怪这一群人啊，人家这个是人家自己的坚持执着，人家就觉得这个不是你们说的伪科学，这是人家一种信仰。
是的，是的，你说的。
而且我很佩服这种人。
我今天讲的故事我看了资料嘛，我觉得可能有年龄的关系哈。
嗯，
我从原来的对这个世界比较感兴趣好奇心的角度之外，
嗯，
还有你说的对信仰对这种激情对这种 passion 的佩服，对吧？
对啊，
但是我这个故事看完心里面又生出来一点点忧伤。
嗯，
啥子呢？就是我看完我觉得一句话，就是这些人的青春过去了
啊。对对 对, 对，
就有种那种感觉。
但我反而觉得他们嗯，过得还挺绚烂的。就是我需要说两种人哈，比如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我现在去当一个我对某一类昆虫特别感兴趣的人，
嗯，
和我天天躺到沙发上，我不是说刷抖音刷快手不好哈，就这两种生活，我选一种的话，我一定选第一种，或者我就觉得世界上一定有龙。
嗯，
我天天就去研究这儿有龙那儿有龙，我花了很多钱。和我天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我肯定选第一种。这个至少我是留点东西，而且我是有个念想的。
对，
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容易。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的点在哪儿哈？
嗯，
这两个人跟家人关系都不好。
是是是，我记得到
该离婚的离婚，该恼火的恼火，晚年对晚景都有点凄凉。
嗯。
然后我的看法是说，就是你说那个很对哈，
嗯，
我认为，但是有一点他们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自己妻儿老小照顾好嘛。
我想当一个社会人嘛，
对吧？不能因为你自己这个爱好啥都搭进去了，
是，
对吧？这两位像胡老师还算是家境比较好的，
嗯，包括老唐嘛，他女儿也自杀了嘛，
啊啊，
当时的那个电影里面。
对，就是我现在可能一下能够理解了，就是原来可能我理想主义者，我也觉得老子就要冲，对吧？我就为了这些可以去死，
嗯嗯，
朝闻道夕死可以，
嗯，
现在可能年龄大了就觉得有这方面的一点感伤吧，就觉得他其实你没有照顾好你身边的人，
嗯，
你家庭啊这些
东西，没有做到尽到一个当丈夫当爸爸的责任。
对啊，像这娃也是这个老几事啊。
哎，但是我扯回来哈，哎，
嗯，
其实我也有两种假说，就是关于这个空中怪车事件。
当当
当当，第一个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军方的一种实验。
嗯嗯，
比如说就是一个引爆噻，不是也是嘣一火。你晓得噻，就是这种战斗机或者是超过音速了，它会砰
一
声爆一声。当时也可能在做啥子研究，然后你民间的，包括就说你政府的，人家军方的，都说你地方上的，你地方上的你做啥子研究，我们也不会给你说我们在做啥子，对吧？比如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战斗机或者是一个啥子 飞行器，它也要跑各种的地形啊，它不可能都在东部沿海跑嘛。你贵州这种起伏的山林啊，还有云贵高原，马上到四川盆地，这种地形也很值得你去研究跑一下。那我凭啥子跟你说我在做啥子实验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有可能哈，但是他当时确实没有这个地震的这个迹象。我记得当时5/2/08那一年，我无数次在余震的时候听到怪声，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命嘛，就是、
就地上这种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我到现在我都很害怕那个声音，就是一轰隆轰隆轰隆，我就感觉糟了，又
要
地震
了。
对，
而且还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震的那瞬间，你那个感官有一点迷惑，有一种那种
恍惚，
慌了一下。它是一种感觉，那个感觉你平时体验不到的。
是
我有时候一种就坐到那儿，比如说我正在上网，就此时此刻我身边的东西并没有从视觉上告诉我地震了，但是我身体感受到了。就那种感觉很怪，我那几年也出现过这种事情。
我对地震真的是有非常强的 PTSD， 我很害怕这种感觉。我有时候喝酒一个人就喝酒睡觉的时候，我自己的心脏把我自己震醒，然后我就会地震了，把我自己喝酒弹起来。
少喝点多少？少喝点嘛，我就不能变成单口强行了哪天。我只是说，我真的少喝点哈。但你说这个刚刚你第一个我觉得有点问题，音爆它是一下的嘛，
我想
轰轰隆隆，
我没说一定是音爆、我说有可能是军方
什么训练
对
吧，有可能，有可能，确实有可能。对，这个反正是我们的猜测嘛，对，
我们也明空，我们占领子的嘛，占领子的。
没有，我跟你说嘛，这个事情不是中国三大嘛，一个孟兆国，一个空中怪车，一个黄延秋、另外两个都是一个人的经历、
这个是共同见证，集体见证。
对，那两个是可以编的，但这个是一个共同见证，所以说换个角度来说，这个反而是更可信的那一个、所以说今天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讲它、对吧？那今天
很相似
哦，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子，好，拜拜。等啥子没得彩蛋了。娘娘要来，娘娘要来收爆米花了，把可乐拿走，可乐瓶拿走。鼓掌鼓掌，谢谢你妹子，谢谢你妹子，今天有彩蛋，有彩蛋，
有彩蛋，有大彩蛋。
上一期杜老师说你讲那个短，大家没听够，意犹未尽。
是，
那杜老师短挖了时间必须要长噻。
是，
对吧？所以说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彩蛋，
就讲陈奇的后头。
对，就是我们一次性把三大都给大家讲了。
哦，
对，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叫做，对，第一个叫做空中怪车，第二个就是午夜飞行。
哦，
也就是黄延秋黄老师的故事，我们就直接开始
听一听。
黄延秋是一个人的名字哈、这个人家住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乡东北高村，是一个农民。
延是哪个延？
延长的延，秋天的秋。
黄延秋，哦，还挺好听的这名字。
是，1977年7月27日这一天，一直到同年的9月20日期间。黄老师身上发生了第五类接触。之前如果关注过这方面的朋友应该晓得，四类就已经很近了，五类就是直接身体接触，有交往了，有沟通了那种感觉。当然孟老师这个可能是第八类了，
第三十多类。
具体是啥子呢？两个外星人带他飞，
御剑飞行，
是真的大哥带我飞，物理意义上的带他飞，游山玩水。这个事情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77年7月27日这天。
七七年，
刚刚结束嘛，农历的6月12日，在邯郸市肥乡县旧店乡东北高村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村民叫黄延秋，在当天晚上睡觉之后，第二天消失了，失踪了。人们四处寻找，找了十多天都没得结果。过段时间之后，这个消息传到了他们隔壁的一个叫新寨村的地方，新寨村的村民才拿到一封过了时的电报，送到北高村的一个村委手里面。高头写的是7月28日这一天，也就是黄延秋失踪的第二天。电文上写的是新寨村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所收留王仁林，也就是说上海遣送站发报的时间是在黄延秋失踪后仅10个小时。但是东北高村离上海市1140公里，当时就是乘最快的火车也要22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乘火车的话还要必须先到40公里以外的邯郸市才搭一趟火车。
七七年，我朋友们不得啥子飞机的说法哈。
后来他就真的回来了嘛？回来之后，据他自己说，这事情是咋回事？1977年7月27日这天，当天晚上10点左右，他刚刚睡下来，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正在晃神的时候，正在被自己的心脏快要震醒的时候，
喝酒的时候，
突然一阵喧闹声把他惊醒了。 他睁开眼睛一看，他竟然躺在高楼林立、霓虹闪耀的繁华大城市街头。他记得他当时眼前有一个露天大水池和一个带有南京字样的饭店，他才发现自己到南京了。之后就有两个像是警察一样的人出现他面前盘问他，啊，这儿来的，他就给他说，他说我是这儿的人，那么到这儿，这两人跟他说的，你去上海，那里有遣送站，可以送你回家。
嗯，
还给了他一张南京到上海的火车
票，
并且是把他送到站台。最神奇的是，这两个人没跟他一起上火车，只跟他说你先走，我们随后就到。结果他就上车了，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上海。他到了火车站，下车就到火车站的牌子说，没想到那两个警察已经在门口等他。也就是那两个人用他们的方式从南京移动到了上海，没跟他一起坐火车。
嗯，
然后两个人把他送到遣送站，才打了电报把他接回去。
这两个人嘛，也有点像。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要着急。这是第一次他的瞬间移动的过程哈，然后是第二次，同年的九月八号，他们村委会在彭延秋的家里面院子里面开了一个大搞生产的群众会议，当时他们几个村干部都在场。
嗯。
大会开了一半的时候，队长就给这人说，你们呢，反剩下的就我们几个讨论了，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出劳力的就早点去睡，明天早上一早上还有安排，好像是说送粪嘛啥子。
嗯、
啊、
嗯嗯，
他就去了，结果回了去没好久又失踪了。
嗯，
而且这一次
时间要长些，是不是
他失踪了之后，在他们家房屋的南墙上出现了一行字，是用镰刀刻的，写啥子，山东省高登明高延金放心。
哦，好神。
嗯，就消失了。这一次在哪儿呢？这一次他来到了上海，是在他们同乡一个叫吕海山的帮助上，他于九月十一号又回到了家乡。回来之后他又咋个说，当天晚上十点过喊他回去睡，他就回去睡了，劳累了一天了嘛，心里还在想第二天要去送粉的事情。睡到半夜醒来一看，在哪儿呢？上海火车站北站广场。
这是什么？开始也繁华了。
是说，据他当时说，当时广场上就没啥人了。他四处观看嘛，发现哎，咋个又瞬移了嘛？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记得那个广场上有个很大的那种钟，就是当时很流行的、
嗯嗯、
建筑上面有个钟，
就火车站那种钟。
对，他说当时时针标示当时为午夜一点钟，而且那天狂风四起，电闪雷鸣，还下暴雨。
嗯，
他不由得哭了起来。
我要哭。
嗯，他就在想咋个办，身无分文不认识，他就想起这里是上海的话，他好像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个老乡是一个解放军在上海情侣，他就想去找这个人。他四处打听就发现这个地方那个部队驻地离火车站有四十公里，正在不晓得要哪门办的时候，
又来两个人，
这两个人这次穿的是军装，上来就直接对他说，请问你是飞翔县的黄延秋吧？是不是要到军营去？
读心了，看。
说的这两个人说我们是部队的人，说受首长委托在这个地方专门等他，并给他带到部队去。但是咋个办呢？没有开车，而是一起坐公交车，换了几个公交车，来到了郊外驻地。他们到了驻地之后，那个驻地门口是有人站岗的哦。
嗯。
他们三个就径直往里面走，很奇怪，持枪的战士好像看不见他们。他们直接就走到了营房里面去，而且营房里面有战士正在操练，也看不到他们。他们直接就走到一个师部办公室了，进去之后几个军官看到他们了，直接给他说了一句啥子，你咋又来了，你让我们进来的哦。他就跟他们说，哎，他们两个送我进来的啊，他们说你们来接我的嘛。一转头不见了，就只有他一个人。
嗯，
也就是说那两个人是通过某种神奇的方式把他送到军营里面，然后消失了，进去的时候别个都看不到他。
也行，
应该是在远处发功。后头是经过部队的引荐嘛，就找到他那个
老乡。
老乡，那老乡当时是在外地开会，最后是老乡的家属把他接待了。接待了之后，有人也很惊讶，就说你咋进来的呢？
啊，
你咋会进来呢？你这个东西我们这儿是很严格的，
部队
对啊，暂时不可能放你进来啊。
有人站岗放哨。
结果就去问门岗和传达室说，
根本
没
看到
没看有人进来啊。所以说当时据说哈，他的突然出现惊动了整个军营。第二天部队就向他们的家乡又发封电报，又发给他们村委会，就说他们这一个人突然神不知鬼不觉的进了部队营区了。然后这边村委会马上说，哎，他不是坏人，他都已经飞过一次，他都已经瞬移过一次了，就麻烦你们把他给那个送回来。然后这边最后是委托他那个老乡开个吉普车把他送到火车站，给他买了张车票还回去的，而且还吓他说下次不要来了，再来你这样子突然进来我们要把你抓起来了。
对啊，那个时候户口制度和进城制度都很严格的。
对， 接到就是第三次，九月十一号第二次才回家哈，九月二十过九天又飞了。这天夜幕降临，晚饭以后，黄延秋呢，他到大队里面去把工分登记完了，就往回走。他自己记得差不多是晚上十点过的时候，刚刚走回自己家院子，忽然感觉头昏目眩，顿时失去知觉。再一醒来，却躺在一家旅馆里面。这次不是大城市了，但是有点吓人是啥子？他醒来之后在旅馆里面，旁边又坐着两个人。这样自称是山东人，
嗯，
告诉他这里是甘肃省兰州市，离他家乡又是1000公里，
嗯，
并且直接老实给他说，其实之前你在南京遇到的交警和那两个来接你的军人，确实都是我们两个办的。这次带你出来呢，初步定下来是准备带你一次性游览9天，游览9个大城市，
九日游。
对，他们给黄老师准备了点吃的，黄老师吃完之后，这两个人二话没说，直接背到黄老师就原地腾空而起，向北京方向飞驰。他们的路线是从甘肃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到陕西，再飞到陕西省，再飞到河北省，最后飞到北京市，至少1200公里，1个小时就飞拢了。据他自己说哈，在北京他还经历了没有买票，直接又因为都可以进军营嘛，就直接走进了长安剧院，看了一部电影叫《逼上梁山》。当时检票员也是跟哨兵一样毫无反应，出来之后，两个人把他背起，飞到天安门广场上面，降落在一根华标上面。然后陌生人对广场周围的景色做了介绍，然后又看了10分钟之外，就说走，把他一嗲起又飞了，又飞到一个旅馆里面。这次呢，这两个会飞的人就用普通话向宾馆这边沟通，而且又出示了所谓的升级介绍信，登记了房间，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两个人飞往天津市，照样1个小时飞拢。然后又是这儿耍那些，都是反正检票的人都看不到他们，
安排好了。
嗯，这两个人就跟他说，下一站我们飞哈尔滨。在哈尔滨飞过去之后，逛了一家百货市场，傍晚飞到长春，第二天飞到沈阳。后来他们就在9月25号飞到福建省福州市，然后在当天晚上又飞到南京，又从南京飞到27号，飞到陕西省西安市过的中秋节，又在9月27号这天晚上再次飞回兰州市。最后在入睡前，他被飞人送回了家。他是在他们家的枣树下面，在9月28号晚上醒来的。
一段贯口带给大家。
对。然后他自己的形容是啥子？当时这两个会飞的人喊他趴在背上，他说他趴在背上的时候是感觉到这个人是有常人的体温的。飞得好高呢，总是离地面一丈高，如果是平地也是一丈高，如果有建筑物那就离建筑物高一丈。
嗯，
而且这两个人四肢没有动，在飞的过程中也没得风吹的感觉，速度呢，他感觉那个速度像跑一样，但是中途也不停留，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管各个城市距离好远，都是1个小时飞到。
嗯，
他说这两个会飞的人还懂很多地方的方言，到哪个地方就用哪个地方的口音。住旅馆的时候要哪的介绍信，就能摸出来哪哈的介绍信。当时没得身份证，好像说是。
嗯，
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人看护他，另外一个人就不知道咋哈就取套军队的衣服穿起。
穿起。
嗯，走的时候又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又不晓得拿哪儿去了，反正就可能有个四面口袋哈，就装到了口袋里面就不在了。然后两个人身上啥子东西都没得，除了穿的衣服之外，没得包，没得用具。跟他们说，在耍的地方的纪念品一律不能买，不能带，只能吃东西，不能拍照，也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反正就是三个人一日三餐，起居其他的都跟正常人一样。他说我当时心里面很紧张，但是晓得逃跑也没得用，他们两个轮流看着我。然后飞行人给他说，玩够了就让你回去吧，最后就把他送回去了。
嗯，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梗概。
我好像看过这个故事。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说的，他大概讲的那个氛围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黄延秋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大致可能都不是几个，但是
要提这些外星人啊、飞啊这些。
对，但是这个事情怪就怪在，他好像说是可以说出来，比如上海几个街道名，或者他啥子一会儿有哪个饭店，就是以他的知识储备来说，这个根本天方夜谭。
对，
比如说，就像你喊我现在说出来山东青岛市哪一条街的名字，我肯定不晓得。
对，
但我睡一觉起来，我就晓得这条街是怎么怎么回事。
你说的很好，我们两个真的就像对了稿了一样，兄弟们真的没对，因为他刚要说的这些，我一样一样我给你解答，我刚好就做了这些东西。这个事情我讲的比较快，讲的没有很细，因为我个人是觉得纯粹放屁，纯粹扯把子。
是，
因为这个故事实际上本身也充满漏洞。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离奇程度和他讲的东西 包括一些证据来看，是不足以列为所谓中国三大的，
嗯，
就是他连孟兆国都比不上，
嗯，
更不要说空中怪车了，
嗯，
那为啥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我认为有人操作，
嗯，
这个事情
教他说，
对，实际上在最开始1977年嘛，
嗯，
对吧？但是翻火是在1987年，1987年有个人叫季建明，季，
嗯，
就是警察季的季，
哦，
几个人的名字。季建明将黄延秋的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叫《纵横神州2万里，超人带他去遨游》。
1987年，
对，
嗯，
在这个文章里面，季建明一口咬定高登明和高延靖就是写到那个墙上的两个人，也就是带他
飞
的
两个人
啊，就是外星人。
嗯，
在这篇文章带节奏的倾向非常明显。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季建明，他是哪个？他为啥子要写这个？他为啥子要带这个节奏？这个季建明是中国 UFO 协会的一个研究员，
嗯，
也是他们飞翔县的 UFO 研究协会会长，也就是黄延秋的老乡，据说当年还当过小学老师。
嗯，
在1987年那个气功大师辈出的年代，这个人曾经自称自己有特异功能，
嗯，
而且会召唤 UFO。
嗯，
就是这么一个有点走火入魔的神棍角色吧。
又遇到那个时代了。
对，又写了这篇文章，所以说本身这篇文章让黄延秋这个事情沸沸扬扬出了大名的文章。这个人的动机啊，这一切都很让人怀疑。
嗯，
这是第二，我们就来摆事实一点。
嗯，
最重要的是电报时间跟黄和季说的都对不上，而且没得人证，而且电报当年打的电报他们也没有留下来实物。
嗯，
所以实际上如果在整个事件中，只要不是他说的那个电报时间，那么实际上他赶火车回来也是搞得赢的。
嗯嗯
嗯
嗯
嗯。第二，在这个事情里面，记就说官方如何如何重视，如何如何抓子。后面有人去求证过，当地的派出所是说我们是晓得有个这个事情，但是大家都只是这么一听，而且觉得好像就是故事嘛，也没有对人民造成啥子危害啊那些，
嗯，
就没有理会他，
嗯，甚至都不算不上一个报案。
对，所以说并不存在啥子官方如何如何重视，
嗯，
只是可能派出所的民警听过一个故事，
嗯，
在这儿
他就有点像王小飞去了一趟派出所，然后坐了一个子就走了。其实他没报案。
对，第三，就这个故事其实有变得很幼稚的地方，因为我讲的没有很详细哈。
嗯，
在第三次飞行的时候，他们飞到福州了嘛？黄延秋说他们到海边去耍的，黄延秋还问那两个人：“我们是不是要继续飞到台湾？”你晓得那人说啥子不？
嗯，
那人说。现在不能去，时候未到，还没统一。这外星人的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
嗯嗯嗯，晓得在金门要遭炮打。
对，第四，他当时说去长安剧院看了一个戏叫《逼上梁山》，但是长安剧院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一直闭门维修，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营业。
他以为有这个地方，他不晓得没关，
而且
逼上梁山，
甚至晓得他是为啥子的，因为为啥子？当年隔了一条街有个吉祥大剧院正在演《逼上梁山》。
嗯，
为啥子他晓得这个事情？因为《人民日报》当年恰好写了一篇关于《逼上梁山》在京首演的评论文章。
嗯，
他很有可能是看到这个报告，但是记错名字了。
嗯。我猜就是啥子意思？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周处除三害，然后我就说哇，那个周处除三害好好看哦。
那天我飞到那儿之后，我在那个剧院去看个周处除三害，你看我哪晓得嘛？大城市电影院才有噻。
是噻。
结果说错剧院名字了。
嗯。
对，第四也是刚刚你说那个，
嗯，
就他晓得那么多人名字，对吧？
嗯、地名。
后面有人整理过，他最后一次飞到全国各地的那些名字，实际上都是上海的街道名。而且更有趣的点是，把这些街道名在地图上一看，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
嗯，我晓得。
也就是他确实是去了一趟上海，但是呢，他看到这些街道名，他记下来了，所以他最后说这个的时候，他是说这些地方。
嗯，因为上海本来就是啥子四川路、乌鲁木齐路，哎，不，乌鲁木齐路不要说了，其他路。
而且他还说啥子那天晚上电闪雷鸣、有台风啊这些是。上海那一年是有过一次台风，但是跟他说的时间也对不上，他就是报纸要看报道了。
嗯，他是看了点报纸，反正。
而且在后面也对他进行了测谎，他也没有通过，他是说自己当时太紧张了。
嗯，
但是呢，这一切都没有最后这个重要，也是为啥子我们今天最后这个故事讲的比较快。
快，
很简单。2021年3月4号，天津电视台对黄延秋进行了专访，他当时就承认没得啥子非人。自己当时撒谎是想去外地旅游，当时、他要结婚了，他不想结婚，他想逃婚、 他就有点那种带到当地有点窒息，他想出去看一下。当时其实就是去了一趟
上
海，嗯，然后为啥子又说他瞬间移动了呢？又是你刚刚说嘛，农民懂啥子外星人啊这些，是因为他后来哈，林春生给他拿了一本 UFO 的杂志，他获得灵感。他在最开始扯这个八字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这样是外星人，他通过他自己的想象，这两个人更像是那种会法术的人，
啊。
对，说带飞嘛，会隐身术嘛，这些。
嗯、
对他这个农民的想象，他就能想到就是这个。但是后面为啥子又扯了外星人呢？就是他后面看到了这本外星人杂志，他得到灵感，所以他说是外星人。
嗯、
对，然后他就也坦白了这个事情，而且他到上海的时候回来之后，他还给那个他那个老乡，就那个军队老乡嘛，
嗯、
写信说能不能想办法，他想留到上海。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不是，
我想好这期那个 BGM 嘛 ，BGM 应该是那个马帅那个崂山道士，就是又看《神仙传》，看得痴头呆脑。
你反应没少听。对，这个就是黄延秋的故事，这个是最不值得一讲的。
嗯、
本人都承认了，而且本身
但我觉得其实结合那个时代哈，哎，真的还很有点人想出名。
啊、
一会儿又编，你想嘛，气功也是那个时候，然后我们说的啥子，哎，就是那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对，
这些人都想在那个时候，因为信息又比较不那么通畅，又是个解放时代。
但是他又给了你一些新东西进来。
对，
说完全封闭死了的，它又是一个正在快速变革的时代。
对嘛？因为正好掐到77年那个点，76年之前你不可能去东跑西跑，你掐到77年，你还可以去出去耍一下，这样那样的，你说得走。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哇，我去了趟上海，老子高矮要让大家晓得老子去过上海，就是这种味道。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黄延秋。今天呢，我们就这一次把。这两个一起讲了中国的所谓三大，我们都讲了，
补齐了。
对，但其实中国还有一些哈，我们将来找机会嘛，在这个 DXA 接触的系列里面，我们继续把它住下来。
好嘞。
对，这两期吧，反正我其实还是有点东西想说，就是第一个故事里面我比较惋惜的部分，就是傅老师嘛，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黄延秋这个，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个痴和迷在里面，就造成这些事情。这种东西永远会。继续存在，只是可能对象变了，也许现在就是啥子人工智能、人生命的意义这些，
形式也变了嘛，现在就是区块链嘛。
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吧，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上个年龄我看这个故事，可能看到的是这些，但是有些年轻人也在听，可能年轻你还是在要冲，要化成一团光，化成一团火焰，
嗯，
去怎么样的年龄？但是在这儿我们就给你一个祝福吧，
嗯、
作为我们电台，我们希望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
嗯。
不遭深渊吞噬，
嗯，
仰望星空，但不被星空迷惑。
嗯，好嘞。
对，这个就是今天的那个，你有啥要说啊？
屠龙少年不要变成恶龙嘛。
对，
一样的。
对，还有就是照顾自己家人嘛，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把整个家庭都陪上去了。
对的，对的，
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妻
子，要有一些责任，
你老公啊这些，嘎，有点责任感。希望大家都在自己有热情的事上面开开心心的。
希望大家不觉得我们是油腻的来说教的怪叔叔，
因为我们没有说教，我们在祝福，就祝福那些正要往星空出发的年轻人。
你冲我们也祝福你，但是
更好嘛，
对的，
要不要像这里面这些人一样变成一个失意的人群，
希望你有个好结局就行。
对，那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杜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这盘是真没得彩蛋了哈，
真没得了，拜拜了，
拜拜拜拜。